各位 F Console 的会员们，各位同行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由 F Console 组织的这次关于资金运作及操作经验分享的电话会议。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 F Console Production 部门的 Dick。那今天的会议呢，是由我来主持。本次电话会议的主题是和企业的资金运作有关，这也是财税同行们一直以来这个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从我们今天的参会者的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反应。我们都知道说资金活动犹如血液循流动，既循环往复，不断的这个吐故纳新啊。稳定高效的资金流动是企业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那如何切实有效的把资金作为维护企业的生命线，把有限的这个资金合理的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实现企业资金运动的这个良性循环，一直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话题。那么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外资企业来说，那么资金管理尤其是在现金池的建立啊和管理上，成为了企业财务上一个持续开发的一块内容啊。那和往常类似，今天的电话会议呢还是分为两个部分来做。第一个部分是由我们的分享嘉宾做一些资金运作方面，特别是现金池这一块的一些经验分享。那第二部分呢是一个 Q&A 的环节。那在第二部分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根据各位所提交上来的问题，尽可能多的安排一些互动。那当然在嘉宾发言的时候，各位参与者如果有任何新的想法想交流的话，那么在嘉宾分享完之后，我们也有时间安排让您提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分享嘉宾啊，一位是 Charles， 一个是 Kitty。 那 Charles 呢现在是现任一家美国上市跨国公司的一个中国区的财务总监。那 Charles 在跨国公司的财务会计领域呢也有16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曾在金百利啊、百事中国等公司任职。而 Kitty 呢是现任无锡的阿德美食汽车工业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具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财务经验，多年都是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分别在德士隆紧固系统无锡有限公司和英格索兰无锡有限公司担任一些财务总监的职位。那也是非常擅长在资金管理和现金池这一块。当然这另外有一位嘉宾是玫琳凯的 Sophia， 因为她今天临时接到了接待外宾的任务，所以可能不能赶过来。那么如果说各位同行有问题想跟她这边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边 F Console， 我们会和您与她取得联系，好吗？那下面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我们的 Kitty 和Charles， 让他们来分享一些他们在资金运作方面的一些经验。首先先有请我们的 Kitty 好吗？
哎，好的。我可能就是跟大家我不能说在资金管理方面有多少经验，但是只是我就是参与了我们就是集团的那个就是现金池的一些管理业务吧，所以说我知道它就是具体的一个如何操作的方法。
嗯，
可能就是现金池对于就是大家来讲呢，可能也应该说，如果说是大家都有集团公司的话，就是说也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个现金池的业务呢是要就是企业存在一个集团，然后集团上面各个成员单位，然后和银行一起来就是说完成这个现金池管理的那个业务的。一般的做法呢，具体就是说你每一个下面的每一个单位呢，它会你有一个就是一般有一个短期的1年的，然后长期的就是3年的一个就是包括你的投资啊，然后 cash flow forecast 啊这些预算了之后呢，然后根据你所要做的一些项目啊什么，就是一个可能一个短期的年度的计划，也可以根据一个短期的年度计划。然后总部那边呢，就是说会对你们下面每个成员的集团单位啊，根据你们的现金 cash flow 的 forecast 啊，会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下来之后，然后总部决定跟下面的就是说每一个那个允许他下面的每一个成员单位。就是说我给你的授信的额度是多少，就是说这样的话整个集团捆绑在一起跟银行去就是签订一个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授信。然后银行呢，它授信的是授信给就是集团的那个相当于是一般都是母公司吧，授信给母公司的，就是说我授信给你，就是你可以就比如说你可以达到最大的多少的那个透支额。然后那个透支呢就相当于就是说银行给母公司的一个就是说信用贷款。然后下面的各个集团成员之间呢，它有不同的，就是看下面的你的那些成员单位跟你的那个银行之间啊，就是最主要是母公司吧，跟银行之间它是签订，就是它有不同的那个就是透支方式了。有的可能跟银行是就是说实时共享或者就是日间共享的， 就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随便什么时候，就是说他都会就是把你整个一个集团的那个，看你整个集团的一个就是余额有没有超过。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日中共享的，就是白天他也不管你，但是就是说每日终了之后呢，就是说你每个成员单位之间要进行那个清算啊，怎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根据一个那个有些就是根据你的共享的条件来，是不是就是说进行一个额度的控制啊？然后对下面就是说对每个成就是集团的成员单位之间呢，就是可以个性化的来做一些设置。然后呢，反正因为这个最终呢还是由你的母公司决定，跟那个就是说跟银行之间就是签订这么一个就是说贷款和委托贷款的协议，然后所有加入这些成员的呢，就是说他在你的就是合同条款里都规定好的，就是反正就最后就是怎么说呢，这些条款呢都在你贷款和委托贷款的那个协议中间都有所体现。这个跟我们一般跟银行签订的有贷款和委托贷款的那个协议呢是有点差不多的。反正所有的成员单位都要与银行签订，所有的成员单位之间也要彼此签订。然后签订好了之后呢，反正就是说集团母公司就规定你就是你这个子公司，因为他这些东西呢，我就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我只看到我的，但其实总公司上面那边对每一个那个集团的子公司呢，他都规定了，就是说你最多可以透支多少，然后这个跟银行之间就是母公司的协议和银行之间，他会有另外一个那个协议的，就是我规定哪一个子公司他透支的额度是多少，然后反正银行就是对子公司然后可透支的额度会给你进行维护呢，然后你的那个银行的它的业务交易系统一旦那个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额度控制了，然后额度控制你达到这个就是就比如说你的银行存款今天你要支付那么多钱，然后但是你的银行存款不够了，然后但是在你就是母公司给你授信的额度之内你就是可以透支，然后透支的那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会就是说相当于你是一个委托那个就是你是贷你从那个银行贷款，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就是说它一般的话就是其他的成员单位之间如果有账户余额，就是整个集团它不是作为一个现金池的吗，我池子里边只要有余额的话，反正就是它最后它也会确定就是从哪一个子公司的那个余额就是多下来的余额就是借给你，然后呢它给然后你贷款的这方面呢它可以支付一个比就是银行的那个贷款利率低得多得多的那个利息，就是你这个也是在就是说你集团公司有母公司规定了，就是说你成员单位之间包括在这个现金池中间你贷款的话，那你的贷款的利率是多少，然后你就是出贷的一方就是说你借款人的借款的利息是会比你向银行借款低得多得多，然后你贷款的话又会你拿到一个贷款的利息，然后你贷款的利息呢又会比银行的存款的利息呢高的应该说是比较高吧，反正银行在这中间只收取一定的佣金，然后就是说你达到然后怎么母公司跟那个就是说跟银行之间签订的呢，它也是的，如果我现金池子里边有现金的话是按照这种委托贷就是委托借款委托贷款的这种关系在进行操作，然后如果对于整个母公司呢它就是它也有一定的呢，如果因为我母公司可能也要用钱，它投资啊什么也要用钱，把你这个池子里的钱用完了，然后最后的话它又要就是说贷款的话，那就是向银行贷了，反正银行就是给它一个授信的额度，根据那个授信的额度那这就是根据那个 PBOC 的那个贷款利率来执行了。所以说一般的话反正就是有这么几者，就是看你母公司跟银行之间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结算的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哪一种方案吧，应该说是任何一个时点都清算呢，因为有的就是他银行的系统其实提供给你了，他可以给你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做到那个集团内资金的一个共享嘛，然后他都会给你就是及时的清算，就是你的借款利息和贷款利息，他根据他银行的点数来算的，然后也可以规定就是说每日日中，就是说我不需要做到十点的，我只要到每日日中我银行系统清算时为止，到那个十点接定我这就到今天，就比如说我银行四点清算了，清算的时候那你每个集团的成员单位我今天有委托贷款多少委托借款多少，然后从哪个单位到哪个单位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有条件的可能就尽可能帮你们设置个性化的，可能说我只我的话就是说我不要每个时点，也不要每日钟了或者怎么样我只要就是说由我母公司控制决定，就是说我今天从哪个账上给我划掉多少，划到哪儿，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全部由母公司操控的这一种方式。然后可能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现金池的话我想从我刚才的讲述过程中间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说
有一下
子
的了解、
对对对、它的那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一般的话就是说你下面的子公司有款多的话，那你的存款利息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你把款贷给别人了，那你会得到一个比原来的那个存款，你如果本来存在账上也没有用也没有什么操作的话，那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回报。然后对于那个其他的就是钱不够的子公司来讲的话，那它可以就是说借款的话得到比像银行那个借款那个利息比较低一点的那个，然后这个利率的话呢，一般也可以由母公司决定。
明白，就是说。
但是呢，就是说，
您说。
然后，但是在这个决定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说，也还是要按照就是说人民银行的它的一些就是最起码的一些规定执行的，就是说不能就是太低或者不能太高，就是说这一点是不行的，就是说，因为你所有的这些操作都是委托银行在做的嘛。
是。
反正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就是说现金池的一个操作。所以说，最终的话还是就是说，对于下面的子公司来讲的话，那就是只要就是说和其他各个就是现金池内的那个单位签一份协议，然后和银行签一份协议，就这样。
其实就是说母公司等于其实代替了一个有点像银行类似的一个职位，对吧？
也不能说，就是说在这里边的话，就是母公司的权限它非常的大，就是它核定你下面就是你每一个子公司，我允许你的透支的额度是多少，然后由母公司再去跟银行谈，就是说你给我这个公司的授信是多少，然后在我这个池子里边的这些单位之间我要他们按照什么样的一个利率，借款利率、贷款利率来执行，然后在这个池子里边的话怎么样的来一个结算，到底是采用哪一种结算的方式。
好的，那您这边还有其他要分享的东西吗？
我现金池呢，我主要讲这些，然后可能就是可以针对一些其他，就是昨天那个 Ella 她发了一些那个问题给我吧，可能针对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我可以回答一下。
可以，那这样吧，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到那个 Q&A 的那个环节，我们来回答好吗？
好的呀，
好的，
那就是 cash pool 的具体操作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 Kitty，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会员提到，就是想了解一下 Kitty Call 的Kitty Pool 的一些知识点，那我觉得 Kitty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好，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下面就有请那个 Charles 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因为 Charles 的话之前有精心准备了一个辅助材料，那么我们今天早上 operation 部门的话也把一些打包文件发到给就是每位参会者，那么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打开那一份 PDF 的文件，那么可能这个文件的话会帮助您更好的感受这个 Charles 的分享，好吗？Charles。
OK。好的。那这样，我想刚才那个 Kitty 讲的很好，就是基本上好像我能讲的全讲完了。那我基本上还是按照我本身准备的这样的一个 slide 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是讲的东西有点多大家的话可以及时提出来好吗？
okay.
第一个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得到我准备的这个 slide， 可以我们现在到第二页看一下我们的 agenda。 那这个 agenda 呢包括这样五个内容。首先呢，第一个呢，我想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去看我们的 cash management。 第二个呢，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 balance 我们的 treasury 的 strategy。那么在这样的一些综合的考虑之下的话呢，有哪一些 alternative 可以供我们去选择。那么在之后的话呢，我可能会给大家初步的介绍一下 cash pooling 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model。 那么另外呢，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 cash pool 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必要的concern。我相信刚才那个 Duke 也讲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现金的管理呢，资金的管理呢， 现在对于我们财务来说，财务人员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相信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因为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的这个一个 requirement。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公司在财务部门来说的话 ，working capital 的 management 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有任何的增加，相应来说我们就会很增加更加多的需要更加多的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些资金的支持并不是免费的，如果要从银行去取得贷款的话，现在6.5%的这样的一个6个月的贷款利率来说，相对来说是很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怎么说呢？可能扯远一些，在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估算，如果我们增加1块钱的原材料的成本，那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就会增加20万美金。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行业近阶段的话，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增加了将近200块美金，所以大家可以想到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压力有多大。那么相对于我们的上游来说，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这个一些轮胎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轮胎的企业的话呢，最近一段期间，特别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他们是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目前的话几乎所有的轮胎企业都在亏损，而且呢这些轮胎企业呢试图把这些原材料涨价的因素转嫁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这个行业里面去，但是他们几乎所有的这些企业都失败了。那么相应来说他们的 working capital 的增加是非常大的，之后的话他们在资金方面现在的压力是非常之大，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想从他们那边去拿一些钱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在目前这个现阶段 working capital 管理的好不好，那么 cash managemen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去管理好我们的 working capital。 那么讲到这个 balance 我们的 treasury 的 strategy， 那么拿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是需要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用管理好这些合适的钱，对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我们现在转到下一页，我们如果在一个 entity 的话，在一个 group company， 就像刚才那个 TT 讲到的一个集团公司，如果我们有多家的 entity， 那么这些 entity 的话呢，他们可能各自的资金情况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呢可能现金多一点，有的企业可能现金少一点。那么这样怎么能够更加好的利用好这些现金，能够怎么更加发挥出这些资金的效率？所以呢，这一点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严肃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日常拿我们财务人员来说，如果我们面对的下属有很多家的公司的话，我们肯定要考虑到，如果这个资金在各个账户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些转移。另外，如果你资金如果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短期的一些投资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甚至做一些短期的这个定期存款啊等等，都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的。那么如果你的资金不足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去外部进行一些融资。那么在你面对的多家企业，他们如果碰到的情况各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势必会需要去考虑我们怎么样去 manage 这些 fund internally。 那么在我们内部如果能够很好的综合利用这些资金，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我们的资金效率。那么像刚才大家都提到的一个现金池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 alternative 可以去选择。那实际上呢，在我们目前的话呢，有两种 solution 可以去选择。一种呢就是所谓的 investment loan， investment loan 就是那个委托贷款。那我们这种的话呢，就是指我们有一个定期的一笔大额的一笔钱，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个3个月或者甚至3个月以上能够把这个钱借给另外一个 entity 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investment loan 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如果你通过了 investment loan 去解决的话呢，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的手续会很复杂，它不是非常的 flexible，他要去做一些增加，做一些减少，会变得比较复杂。那么就讲到了我们的 physical 的 cash pooling。 那么 cash pooling 的话呢，它是可以非常灵活随时随地的综合的利用你在这个各个 entity 的这个资金。那么我在这个我的 之前的这个经验当中的话呢，非常有幸呢能够在最早这个一些外资银行，比如说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他们在推这个现金池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在很早的初期呢，最早的话呢就是用现金池来解决一个公司在外地有多家的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在一个 entity 之内，这样用现金池来解决资金的转移和资金的调拨的问题。那么另之后的话呢，还有机会呢去参与了现金池的建立，去通过一个集团公司怎么样去调动整个集团公司内部的各家 entity 跨 legal entity 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资金池的一个建立。那么讲到这个 typical 的 cash pooling 的 structure 呢，大家从那个图上可以看到，可能会是有一个叫做 pool head 的一个主账户。那么这个主账户的话呢，所有的钱到最后都可以铺到这个主账户下面去下面去。在下面的话呢，就是各个 entity 的所谓的 participate， 就是你这个参与的这个账户。那么这些账户的话呢，也就是说像刚才那个 Kitty 也讲到，就是通常呢，一个如果你有一个集团公司在中国的话，比如说像外资企业你有一个 holding company， 那么通常呢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允许的条件下， holding company 是变得是一个最最合适的一个公司可以去操作这个现金池。那么通常呢也是用这个 holding company 作为这个 pool head 的来建立。那同时呢，这个 holding company 它自己呢也可以是作为一个 participator 参与到这个资金池的管理当中去。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把它自己的业务和这个用来做这个资金池的主账户来做资金调度的这个账户分离开来。那么在这个 pool header 上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OD 的 facility， 也就是说叫透支吧，用这个透支的这个额度的话呢，你可以随时灵活的去从银行取得相应的资金的支持。如果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你整个的现金池里面，你整个的现金池都没有钱了要钱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随时随地的那个 OD 的 facility 来取得这个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physical 的cash pooling 的 structure。那么讲到这个 cash pool 的一个好处的话呢，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融资的成本。因为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一个 entity 你的现金很多，你的现金很多的话，最多去做一些 time deposit， 那么这些 time deposit 的话，你最多取得比你的存款利率高一些的一个利率。但是如果你的一些企业你需要资金的话，那你相应来说你需要从外部去融资，那外部的融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和一些现金的一些调配的话，你整个的 entity 内部就不需要产生对外的利息的支出，从整个集团来说就是save了很大一笔钱的。在我们公司来说相应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 OD 用的相应来说是比较保守的。那我们的现金池用的第前六个月，我们整个的省下来的利息支出将近有100万人民币，那已经是一个实例证实了，就是说用现金池可以帮助企业来节省你的融资的成本另外呢，你的日常的一些业务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你这个相应的这个电子银行的系统来实现。那么当然，这个现金池的日常的这些daily 的 sweep 这些资金的这个划转各方面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电子银行的系统来帮助你的实现。